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采访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出席美沙投资论坛，宣布美国全面回归；
美国再批准7亿美元军售案 ；NASAMS 系统补足台湾防空重要罩门；
美国将缺席南非主办的 G20 峰会，并警告不要发共识声明。
美国陆军代表团前往乌克兰寻求重启和平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沙特王储萨拉曼访问美国的第二天，周三，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的美沙投资论坛发表讲话说，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国回来了，美国对你们来美国做生意敞开大门。此举象征美国在新一轮全球投资竞争中全面回归。川普对现场所有领导人和投资者们说，不管你来自远近地区，美国都欢迎你们选择这个全球最热门的国家进行投资。川普提到，美国在前一天把沙特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将让美沙关系更紧密。美国会向沙特出售包含近300辆美国制造的坦克。两国也签署了涵盖民用核能、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的多项协议。而沙特宣布将在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他说，这些合作将带来大量就业和新工厂，强化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实力，并透露 GE 航天公司很快会向沙特交付几十台用于787梦想客机的新发动机。在投资论坛上，川普总统还说，今天双方几十家公司将签署价值2700亿美元的协议和销售合同。沙特王储也对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大加赞扬。他当天晚些时候在论坛上将和众多的美国企业高管会面。根据活动日程，雪佛龙、高通、通用动力、辉瑞等多家首席执行官出席了论坛。IBM、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波音多家高管也将出席。另外，特斯拉 CEO 马斯克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将在论坛上参加有关推进 AI 的讨论。
美国继上个星期批准一项3.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后，国务院周一再批准一项6.9亿美元的国家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NASAMS 的发射单元军售案，预计2031年完成交付。美国一周内宣布2笔对台军售案，总额达10亿美元。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 NASAMS 系统是强化台湾空防的重要一环，主要可用于补足来自中短程的空中攻击。根据战争部的公告，雷神公司获得一份价值 6.9 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合约，用于采购 NASAMS 的发射单元，经费来自于2026财政年度对外军售资金。 NASAMS 是挪威的孔斯贝格集团和美国雷神公司共同研发的分散式网络化的中短程陆基防空导弹系统，可防御无人航空载具、直升机、巡航导弹、定翼机。如果和爱国者导弹搭配部署，就可以由爱国者防御高空远程的目标， NASAMS 防御中短程目标。目前总共有7个国家使用 NASAMS， 包括美国的首都区域防空系统、挪威、芬兰、西班牙、丹麦等国，是目前北约国家中最广泛部署的中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在外交照会上正式警告南非，不要在美国缺席 G20 峰会的情况下，以 G20 共识的名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宣言。本次 G20 峰会将于周末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这是非洲首次主办 G20 峰会，但因为南非与美国关系恶化而蒙上阴影。报道说，美国因强烈反对南非主席国的核心议程，将全面抵制本次峰会。不仅川普总统本人不出席，美方也拒绝参加峰会前的预备会谈和领导人会议。美方明确表示，反对在没有获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以 G20 的共识立场发表任何峰会成果文件。如果南非仍要发表成果文件，应当只是被框定为主席声明，以准确反映文件并不具备共识。川普11月7号曾经明确表态说，南非严重侵犯人权并迫害白人农场主。 当地阿菲利卡人正被杀害、屠戮。在这种人权虐待持续发生期间，美国将不会派官员出席。期待明年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主办的2026年 G20 峰会。尽管美国缺席，南非外交部长拉莫拉周一在记者会上强调，南非正继续推进说服与会国家，通过一份 G20 领导人宣言，并说问题来自美国一方。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南非最终能否成功推动发表 G20 联合声明，成为了本次峰会最大的悬念。
多家美国媒体周三报道，一支美国高级陆军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就如何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进行磋商。另有消息指出，美国正在拟定一项28点最新俄乌停火方案，方案可能会要求基辅放弃部分领土。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参谋长兰迪乔治将军和驻欧洲司令克里斯多纳修将军率团前往基辅，讨论如何迫使俄罗斯停战。这表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开展合作的新途径。与此同时，美国媒体 Axios 周三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拟定俄乌停火的最新方案，提案罗列了从乌克兰和平到安全保障的28点内容，而且华盛顿与莫斯科就这项方案进行了讨论。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已经向乌克兰发出信号，要求基辅接受这项新的停战框架协议，包括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和武器，削减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等。知情人士说，乌克兰官员和欧洲盟友没有参与新和平方案的讨论，欧洲外交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表示质疑，并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有在压力下才会接受提议，比如现在他正面临美国严厉制裁的威胁。目前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正面临战争和内政的双重压力，川普政府最近试图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10月份对俄罗斯两大石油生产商的重大制裁将于周五生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沙携手在沙特建稀土精炼厂以对抗中共垄断，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稀土供应链再现重大布局。周三，美国稀土公司 MP Materials 宣布，将与五角大楼和沙特国营矿业公司合作，在沙特兴建稀土精炼厂。消息发布之际，沙特王储正访问华府，寻求强化美沙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合作，使这项跨国投资更具地缘政治意义。请听报道。
美国稀土公司 MP Materials 周三宣布，将与五角大楼和沙特阿拉伯国有矿业公司 Ma'aden 合作，在沙特建设一座稀土精炼厂，以扩大中东地区对关键矿物的加工能力。该项目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与此同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在美国首都访问，这是他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白宫。此行目的在于加强两国之间经济和安全关系。MP 公司运营着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并于7月份同意接受五角大楼的投资，这将使美国政府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和财务支持者。该公司股价在周三早盘交易中上涨 4.2%。路透社报道，根据协议， MP 公司和五角大楼将通过一家合资企业共同持有沙特精炼厂 49% 的股份， Ma'aden 持有剩余的 51%。MP 公司表示，这次计划建立在今年7月与美国政府达成的数十亿美元合作基础上，目的在于提高永磁材料产量，并帮助削弱竞争对手在武器、电动汽车及众多电子产品所需关键材料方面的主导地位。目前，中国在全球稀土提炼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而稀土是多项关键技术的基础。在贸易战时期，中共限制关键矿产的出口，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重建稀土矿产供应链。 即将建设的设施将把来自沙特和其他地区的稀土提炼成重稀土和轻稀土氧化物。这两种氧化物在商业和军事领域有着不同应用。据 MP 公司称，提炼后的材料将用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并出售给盟国，并且他们也在与沙特阿拉伯方面讨论支持或合作在沙特生产磁体。该合作项目扩大了 MP 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并深化美沙在经济与安全层面的联系，同时推动建立更具韧性的稀土供应链。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美国自2018年起便开始不断收紧投资审查，从半导体到电信等敏感产业，只要涉及国安风险的外资都可能被挡下来。这一切可追溯到2016年爆出的一起收购案。当时一家中共企业悄悄收购了一间专门为 FBI、CIA 等提供保险的美国公司。这起交易让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共正通过大举投资西方企业，把关键技术偷到手中。请听报道。
根据 BBC 的报道，2016年，资深记者杰夫·史坦收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一家为 FBI 和 CIA 特工提供责任保险的小型保险公司 Wright USA 早在2015年就被复星集团悄悄买下，而这家公司被认为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问题在于 Wright USA 掌握的是美国顶级特工和情报官员的敏感个资，而这些资料极可能因此落入中方手中。史坦的报道刊出后，美国财政部旗下负责审查外资的跨部门委员会立刻展开了调查。不久之后 ，Wright USA 又被转手卖回给了美国买家。根据 BBC 取得的最新数据，过去20多年，中国已经跃升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之一，让中共有机会在敏感产业、核心技术，甚至是关键数据领域取得主导权。中国向英国企业投入的资金高达数百亿英镑，其中一些投资甚至让中共掌握了军用级技术。负责研究中国海外资金流向的 Aid Data 实验室则发现，自2000年以来，北京在全球投入了高达 2.1 兆美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量几乎各占一半。数据显示，当初复星收购 Wright USA 的背后，其实有4家中国国有银行提供了总额12亿美元的贷款，并通过开曼群岛转手完成了交易。多名美国高层情报人士证实， Wright USA 案正是促使第一任川普政府在2018年全面收紧外资审查的重要导火线。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再加上中共对国有银行的高度控制，使北京能够精准推动长期战略。例如2015年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项计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国要在10大尖端产业取得领先，包括机器人、电动车和半导体。为了达成目标，北京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把关键技术带回中国。在 Wright USA 等案例陆续曝光后，美国、英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纷纷加强了外资审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共国家资金的海外投资并非零星个案，而是一个铺展全球、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布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重启三里岛核电站，提供10亿美元贷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重申必须允许高技能外国劳工进入美国；
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前往北卡基地慰问军人家庭；
宾州退出区域减排倡议，工会商界齐欢呼；
中国医院爆满，青壮年猝死激增，民众质疑新冠疫情再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再次重申，应该允许有高科技技能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以支持国内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华盛顿出席美沙投资论坛时，川普特别提到了新工厂的劳动力需求，其中包括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正在建设的一家工厂。台积电是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生产的重要合作伙伴。川普表示欢迎，说必须允许像台积电那样的公司带进美国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才行。高技能外国人才通常通过 H-1B 签证来美国。商业团体对总统的最新表态表示欢迎，但仍表达了一定的担忧。他们认为川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的举措可能会损害经济，并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针对技术工人计划的改革方案。川普的愿景是设想从海外引进工人，让他们为一代美国人提供先进技术方面的培训，但也承认提出的欢迎技术工人来美方案可能会遭到部分 MAGA 支持者的反对，但他仍然坚持他对引入技术劳工的坚定立场。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和第二夫人乌莎·万斯周三共同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勒琼营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感恩节前夕向美军官兵及其家属表达敬意。梅拉尼亚在基地的机库向官兵和家属致辞时说，军人家庭是国家的无声力量，强调他们的爱、耐心和勇气，使军人能带着荣誉执行任务，因为他们知道家永远在等候。两位夫人也向海军陆战队献上迟来的生日祝福。这支部队于11月10号迎来建军250周年。乌莎也表示，能在勒琼营这座孕育全美最优秀陆战队和军人家庭的基地与官兵相聚，深感荣幸。她提到，这里距离她的丈夫副总统万斯曾经服役的樱桃角海军陆战队航空站不远，更使这次访问别具意义。勒琼营辖区指挥官李佐准将说，随着以感恩为核心的感恩节将至，在此时迎来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对基地的官兵及其家属而言意义格外深远。
宾州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以及能源行业的工会和商界领导人周二中午在州政府哈里斯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宾州推出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 RGGI 将给宾州未来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RGGI 是一项多州合作协议，自2009年推出，目的在于限制和减少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11月12号宾州州长和议会在经历了134天的僵局后，通过了一项501亿美元的预算案，同意宾州退出 RGGI。 六年来，宾州参议院共和党人一直反对 RGGI， 认为它成本高、无效甚至有害。州长夏皮罗说， RGGI 将提高家庭和企业的电价，减少能源和制造业工作岗位，迫使宾州的发电厂关闭，并对电网可靠性构成严重威胁。宾州环境保护部的模型显示， RGGI 只能减少不到 0.25% 的碳排放。马塞勒斯页岩联盟政府事务与传播副总裁亨德森说， RGGI 的真正目的始终是为了赚钱。仅今年一年， RGGI 就将使宾州的消费者损失16亿美元。这笔钱并非用于支付电费，而是用于支付能源税。宾州中部建筑和施工行业委员会主席恩德斯说，退出 RGGI 让宾州有机会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包含环境目标的道路。
中国近期呼吸道疾病快速升温，多地医院爆满。官方声称，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并预估高峰可能落在12月中下旬到明年1月初。然而，多地青壮年猝死案例激增，还有人因为白肺死亡，民众质疑是新冠疫情再次爆发。河北的刘先生透露，自己的三婶50多岁就白肺离世，这次感冒特别严重，十月份以来村里丧事不断，十几个人去世，多数是40-50岁的中年人，还有几个才30多岁。此外， 多地疾控部门警告，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引起的急性感染性腹泻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很多地方的医院人满为患，儿童和青少年的患者也大幅增加，不少学校停课。据官媒报道，11月10号，河南一名3岁的男童发烧到39.8摄氏度，被诊断为普通感冒，仅仅一天就离世，医生写了补充诊断为重症感染和甲流病毒感染，但家长质疑医院误诊，耽误了救治。事件在网络引发讨论。33岁的青岛王先生说，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他身边已有多名同龄青年去世。刘先生则表示，自己和周围的很多人在新冠疫情后身体状况下降，认为可能跟疫情后遗症或者是疫苗有关。他说，自从打了科兴，头发总掉，血糖增高，高血压也高，心脏还不好，天天睡不着觉，长期脑袋疼，一查好多这个肺结节，这毛病那毛病的，有这个疫情后遗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重启三里岛核电站，提供10亿美元贷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周三宣布，旗下的 Prime Video 串流服务将新增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回顾功能，帮助观众在剧集季间快速补看剧情，告别传统的前情提要式的开场白。据亚马逊介绍，这项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的新功能能够创作出影院级别的季前回顾视频，并配有同步的旁白、对话和音乐，为使用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功能将率先在《辐射》、《汤姆·杰克西的杰克·莱恩》等部分亚马逊原创剧集中以测试版的形式上线。这是继去年推出的文字剧情梗概后，亚马逊在利用 AI 提升用户观看视频体验上的又一新尝试。此举也表明，各大串流媒体平台的竞争对手们也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把生成式 AI 技术整合到他们的产品中，以提升使用者体验。
UY Combinator 支援的初创公司 Poly 于周三宣布转型，成为一个集成了强大 AI 搜索功能的云端托管文件储存平台。这项服务的目的在于解决使用者在海量文件档中查找资讯的痛点，允许使用者通过自然语言进行快速精准的查询。Poly 的服务类似一个智能化的云端存储工具，使用者可以把各类文件档集中上传到平台。它的核心亮点在于 AI 赋能的搜索和管理功能。用户不仅能向 AI 助手提问关于文件档的具体内容，还可以要求它对文件档进行总结或翻译。此外， Poly 还能自动为使用者整理文件档，根据需要创建新资料夹或重新命名该文件档。为了吸引早期用户， Poly 为所有免费套餐用户提供了 100GB 的初始存储空间。此次转型标志着 Poly 正式加入利用新一代 AI 模型优化资讯检索的浪潮，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更智能、更高效的档案管理解决方案。
周三，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卫斯分校在《科学进展》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科学家们近日发现，深层地震断层在缓慢滑动事件后，能在几个小时内自我愈合，恢复强度的速度比以往想象的要快得多。研究团队通过模拟高温高压环境，发现石英颗粒能够迅速重新连接，类似于快速固化胶水。这项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为了进一步了解深层断层的行为，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位于太平洋西北地方的喀斯卡迪亚俯冲带。这个区域的缓慢滑动事件表现出跟典型地震不同的特征。研究发现，断层在经历缓慢滑动事件后，能在短时间内部分恢复，并迅速积聚应力。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深层断层行为的理解，这种自愈现象可能对更浅层的地震断层也有重要影响，为地震预测提供了新线索。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周二表示，将提供10亿美元贷款给星座能源公司，用于重启三里岛核电站。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美国电力需求20年来首次出现增长。川普政府正加速核能复兴，目标在本世纪中期提升为原先的4倍。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周二表示，将向三里岛核电站运营商星座能源公司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于重启2019年关闭的一号机组。项目总投资约为16亿美元，预计年发电量835兆瓦，足以满足8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星座能源公司于2024年底与微软签署了一份为期20年的全额购电协议，为微软数据中心提供电力。三里岛核电厂位于宾州，1979年2号机组发生部分熔毁事故，为美国史上最严重核灾，导致核能发展一度停滞。一号机组未受影响，运转至2019年因经济因素关闭。能源部长莱特强调，将加速美国核能复兴，目标到本世纪中期将核电产能提升为原先的4倍，从目前100吉瓦增至400吉瓦。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 LPO 主任格比尔德表示， LPO 拥有超过2500亿美元的资金，我们预计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帮助重振大型核反应堆的研发。路透社援引星座能源公司的话表示，公司已雇佣数百名工人，完成了基础设施检查，并订购了反应堆所需要的主要设备。在发电之前，还需要改造冷却塔、安装主变压器等设备，并补充燃料。星座能源公司还表示，其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和良好的信用记录促成了与能源部的协议，这对星座能源公司来说是一项利好。预计这笔10亿美元的贷款可以覆盖重启一号机组所需16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美国电力需求20年来首次出现增长，核能几乎不产生碳排放，已成为那些既有不间断电力需求又有气候承诺的科技公司的选择。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每天平均看屏幕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等情况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